忘记记啦。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屈辉、Lin、C、Jenny、思思、钟丽、Mars、亮以及 Jasmine， 非常谢谢大家。也要再度感谢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屁孩们咯。那这一集的案件是来自于屁孩 Liberty 敲碗的，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案件很难写啦，但是我还是生出来咯，希望你喜欢啦。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10年1月，警方以诈欺罪逮捕了阿苗，而在这之前，阿苗已经因为诈欺罪被逮捕了7次，其中一次还因此被判了2年6个月的刑期。然而出狱后的阿苗并没有因此改过向上，他反而一再精进他的诈骗手法。虽然日本媒体说他又胖又丑，但是阿苗却用高明的说话技巧以及厨艺虏获了男人的心，骗取了他们的钱之后，再使用了精心策划的方式杀害了这些男人。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加苗阿苗出生于1974年11月27日，射手座。他的出生地是北海道一个叫做中标金亭的小镇。他是独生女，全家在阿苗三年级的时候搬到另外一个小镇别海町。阿苗接下来便在这边度过他在大学前的整个成长阶段。阿苗家是一个极度注重外在形象的家庭，不过这在日本社会感觉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啦。苗爸那边的家人大多都是从事司法或是行政要职，苗妈则是钢琴老师。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苗爸妈为阿苗提供了很多的资源，阿苗也的确成为一个头脑聪明，在校成绩都相当优异的小孩。虽然如此，苗爸妈却发现阿苗从小学开始就有偷窃的习惯。然而让人最惊讶的是，在他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援交的工作。很多同学都觉得但是在19岁的时候，阿苗跑到朋友家偷了800万日元，大概是台币170万元左右。阿苗表示是他那个40岁的男友想要跟他借钱，所以叫他去偷的啦。我想说，日本人在家里放个好几百万日元是正常的一件事吗？怎么有这么多钱可以偷啊？而且阿苗家应该不算是家境太差，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特地跑到朋友家偷钱。总之阿苗但是被抓到了，苗爸妈于是只好帮他偿还偷窃的款项。由于阿苗当时还年轻又是初犯，因此只被判了保护观察的处分，而这也被视为他涉入更大诈骗案和犯罪行为的起点。从小就在北海道长大的阿苗非常向往大城市的繁华生活，成绩还不错的他考上了东京大学经济系，于是他便前往东京念书。然而阿苗并没有真的把心放在念书上，到了大三的时候就因为迟缴学费被退学了。阿苗的家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阿苗也跟家人说谎，表示自己人在求学，但这时候的他其实已经一脚踏入风俗行业。出来自己赚钱后，他才发现在大城市当中由于花费高生活不易，于是从1999年到2008年间他犯下了7件窃盗罪和诈欺罪，更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在网络拍卖会进行诈骗而被判了2年6个月的刑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短短的刑期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阿苗从2000年初就开始在网络上使用大量的假名来捏造各种不同的身份，目的是为了诈骗大量的男性。而婚嫁相亲网站是阿苗捕捉猎物主要的途径之一，他在网站上用假名吉川英，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东京大学教授，自己则是钢琴老师以及研发协助调整新料理的饮食生活专家。他有时候会宣称自己受过护理训练。阿苗喜欢展现自己家庭主妇的一面来吸引想要结婚的男性族群。跟他们开始交往之后， 阿苗也会继续用厨艺掌握对方的好感，从男人的身上骗到钱钱后，接着就会消失。而阿苗所锁定的对象，通常都是异性缘不大好，或是不太擅长与人沟通的男人。而阿苗对于自己的性爱技巧非常自豪，他曾经在自己的自传当中写说，为了学习性技巧，他曾经在池袋的时尚健康风俗店修行。诶，什么是时尚健康风俗店啊？也就是不发生插入性行为的成人服务店，因为插入就是犯法的，也就是你从事性工作啦。所以这种时尚健康风俗店其实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情色店，而他们服务的范围包括丝袜摩擦、打手枪、口交、身体接触服务和情色情境扮演。除此之外，据说阿苗可能还曾经在泡泡浴店工作过，大概就是有点像土耳其浴那种啦。阿苗更曾经表示他的性器官构造特别，所以他说与其说是技巧，应该说是本来的机能就比较高。因此阿苗自称可以带给男性梦寐以求的性爱，还表示他在某次援交之后被客人称赞说，在我光顾的女性中没有人比你更厉害的了。他也因此收到了10万日元，大概是22000元台币的小费。阿苗更自傲地说，自己不仅在性爱上能够满足男性，过程中还与他们心灵交流，才是让所有的男人难以离开他的关键原因。然而从2007年开始，阿苗就决定除掉那些可能会让他变康以及钱钱越给越少的男人们，而他对每一起命案都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计划。阿苗会用不同的身份购买木炭，挑选偏僻地点或是受害者家中作案，接着他会先替受害者精心准备料理，在餐点中加入镇静剂，最常见的菜色就是炖牛肉。等到男人吃了下药的饭菜失去意识后，他就会将他们放在炭炉旁，接着开始烧炭，让男人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并清除所有的痕迹，钥匙、火柴盒、个人物品全数带走，必要时租车以兼顾隐蔽性和行动自由。而烧炭自杀在当时日本是一种很常见的自杀方式，这也让整个死亡情境看起来非常的合理可信。2009年8月，警方终于来到35岁的阿苗家，跟他说他的男友也就是41岁的上班族，也是一名职业模型玩家 Yoshiyuki Oide 大出家之
死亡的消息。
然而8月5日当天，加之还曾经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说，41岁了呢，我目前正在准备结婚，今天要去见他的家人，会去一趟2天3夜的婚前旅行。不过在 po 文的20个小时后，他的遗体就在东京北方的富士舰艇被发现了，而且是在一台上了锁的租车内部，车里放着炭炉，看起来就像是烧炭自杀。警方接着问阿苗他们两人的交往状况，问他说他认为为什么加之会想不开自杀，而阿苗表示那是因为他在当天早些时候跟他提分手，所以加之才会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警方对于阿苗的说辞相当怀疑，因为加之在死亡不久前才转了470万日元给他，相当台币100万左右。警方搜寻了阿苗的住处后，发现了很多可疑的物品，包括了好几个炭炉，跟加之用来烧炭自杀长得一模一样，还有阿苗上网购买炭块的记录。不止如此，警方搜出了大量镇静剂药物，来自于至少10名不同的医生的处方。除此之外，还有感冒药以及其他会引发嗜睡的药品，磨碎药物用的盐波和盐杵，而残留在上面的药物跟加之体内镇静剂的药物相同。然而阿苗声称自己磨药的原因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除了炭炉和药品之外，警方还找到了阿苗记载他各种假身份跟交友网站账号的文件。深入调查阿苗的交友状况之后，他们才发现加之的命案并不是第一起发生在阿苗身边让人怀疑的命案，在这之前至少还有3起，而这些人都是阿苗在网络上认识的，他们的死亡看起来似乎全部都被刻意伪装过。2010年1月，警方先以诈欺罪逮捕了阿苗，在深入调查之后，2月警方便以谋杀罪起诉了阿苗。除了这4起命案之外，还有另外2个男子死亡也相当可疑，但是由于死亡日期不明，所以警方可能是证据不足，因此虽然认为这2起命案可能和阿苗有关，却无法用这2起命案来起诉他。而这4起命案当中，有一起是发生在2007年，其他3起都发生在2009年。为了不让大家觉得名字很多很难记，再加上警方最后起诉他的3起命案都是发生在2009年的，所以这3起命案我就决定在谈到阿苗的审判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说明。 这边先跟大家说说发生在2007年的命案。2007年8月，一个叫做 Sadao Fukuyama 福山定男的70岁男子在家中死亡。由于定男已经70岁了，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只是想要找个人作伴，找一个愿意在他晚年照顾他的人。就当他以为自己找到了那个人 AKA 阿苗的时候，他却在不久后就被人发现沉尸在家里的浴室当中。他死的时候完全没有穿衣服，但是无法明确判断死因。而他在死前曾经给了阿苗7400万日元，台币约1500多万。然而这起案件由于证据不足，所以检方无法用这个案件来起诉阿苗。阿苗的案件在2012年开庭，而他的案件也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虽然检方的多数证据都是属于间接证据，但是整体起诉内容还是相当有说服力。他们找了很多名之前和阿苗交往过的对象出庭作证，来说明阿苗是如何诈骗他们的钱钱的。其中一名男子表示，他说自己需要240万日元，大概是50万台币啦，开一家蛋糕店，我完全没有怀疑就把钱钱给他了。另外一个证人则表示，他做的食物非常好吃，他会主动泡茶，我真的以为他会是一个好妻子。而其中一个证人是跟阿苗交往了10年的男友，据说他的外表非常英俊，长得很像玉置浩二，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啦，总之就是年轻时很帅的演员啦。他表示他曾经多次向阿苗求婚，但是都被拒绝了。而阿苗有更多的受害者是在还没有见过他的情况下就直接汇了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日元给他。接下来就是他被起诉最关键的三场命案。53岁的 Taco Terada 四田拓夫是一名典型的上班族，他的工时长，缺乏社交，渴望婚姻。2009年1月30日拓夫被发现沉尸家中，他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而在他死前不久，他才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了1700万日元约台币370万元左右到阿苗的账户当中。在他死后，他的电脑和钥匙都被拿走了。警方在现场发现了20公斤的木炭，然而拓夫既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任何租车或是网购记录。意思就是说，警方认为这些木炭不可能是拓夫自行取得的，一定是由第三者事先准备好的。而拓夫的手也没有任何接触木炭的痕迹，他的体内被验出了镇静剂。除此之外，警方在调阅了提款机的监视画面之后，发现在拓夫死后，阿苗曾经在多台不同的提款机提了拓夫账户内的钱钱。不到四个月后，2009年5月15日80岁的男子 Kenzo Endo 安藤健三死于一场大火当中。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房子起火而被烧死的，但是警方在他的遗体附近发现了几颗碳块，而且是专门用于炭炉的小型煤炭，最终确认健三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阿苗在网络上扮成专职看护，成功虏获独居又有钱的健三。阿苗跟他交往之后，曾经从他家中偷走了他从爸爸手上继承的画作。健三爸是一名知名画家，所以这些画作的价值不菲。阿苗拿走后就将画作变卖换现，然而健三从来都没有怀疑这些画是被阿苗偷走的，他一直以为是被亲戚偷的。健三死了之后，阿苗立刻从他的银行当中提领了190万日币，大概是台币40万。健三虽然已经80岁了，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服用过安眠药，警方却在他的体内验出了处方签安眠药物。健三从来都没有被开立过这些处方签药物，而在他体内药物的剂量是一般使用量的10倍。除此之外，火灾鉴识人员还发现健三家里的火是在他失去意识或是死亡之后才被点燃的，验尸结果更证明了这个说法。因为健三的喉咙里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碳粉残留，如果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吸入了一氧化碳的话，碳粉通常都会出现在喉咙里，所以更加证明他是在昏迷之后才缓慢的吸入一氧化碳的。至于加之的案件，也就是让阿苗被逮捕的案件，警方除了从阿苗家中搜出了各式可疑的物品之外，他们在命案现场的车内并没有发现租车的钥匙，也就是说门是从车子的内部上锁的，钥匙却完全不知去向。然而一个要自杀把自己锁在车子里面的人还会想到要把钥匙丢掉，是而且还找不到钥匙。另一个奇怪的点在于，车内的炭炉是用火柴点燃的，但是现场却没有火柴盒。啊，没有火柴盒是怎么点火啊？还是点完之后再特地从车缝将火柴盒丢掉，但是车外也没有发现火柴盒啊。不止如此，加之的手上没有任何木炭残留痕迹，现场也没有发现手套。而他如果真的是亲手处理过那些木炭让炭炉燃烧起来的话，他的双手是不可能会完全干净的。所有的证据都呈现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模式，警方在犯案现场所发现的木炭以及相关物品都 都是在事前由阿苗购买的，而他也都是最后一个见到受害者还活着的人。阿苗从这些男人身上骗到的钱钱总金额高达2亿日币，台币大概是4400万左右。在呈现了以上的证据之后，经过了60几个证人作证，100天的审判，法官判定阿苗杀害拓夫、建山和加之有罪，阿苗也因此被判了死刑。而阿苗也是日本在实施陪审员制度之后第一位被判死刑的女性，同时也是在二战之后第15位被判死刑的女性。至于什么是陪审员制度呢？所谓的陪审员制度也被称为裁判员制度，跟英美的陪审团制度是不一样的。英美的陪审团通常都是由12位平民所组成的，陪审团参与了审判之后来判有罪或无罪，并且给予刑期的建议，最后再由法官裁判刑期。但是日本的陪审员制度是由3名法官以及6名一般民众一起审判和判刑，所以民众是可以和法官一起判定刑期的。而台湾目前国民法官的制度应该就是参考日本的陪审员制度而定的，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操作模式。阿苗在判刑的当天马上就提出了上诉，同天也被送到东京居治所。居治所跟刑务所，也就是我们一般称为的监狱，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因为在日本的司法体系当中，死刑犯并不被正式归类为受刑人，所以他们并不是被关在监狱当中，而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也比其他的犯人还要少。他们会被单独监禁，几乎没有和他人互动的机会，日常生活高度制度化，与外界的联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日本现在唯一的死刑方式就是绞刑，也就是把犯人给吊死啦。而且他们并不会跟死刑犯事前告知执行死刑的日期，都是在执行的当天才告知的，接着在1-2个小时后就处决了。而这样子的制度是为了降低死刑犯在死前自杀的情况，而受刑人的家属和律师都会在死刑执行完毕之后才被通知。他们的死刑室通常都是由2个房间所组成，其中一个房间是狱方人员以及执行死刑的人进入的地方，另外一个房间则是有活门，也就是受刑人要站在一块可开启的地板上，一旦执行绞刑的机关启动，脚下的活门就会打开。而活门是由隔壁房间内的3个按钮所控制的，并且必须有3名狱方人员同时按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人真正启动了下坠机制。这么做当然就是为了要顾到执行死刑的人的身心健康啦。那么阿苗的上诉在2017年的时候被驳回了，法官表示这些杀人事件是事前计划好的，极其恶劣，被告人不合理的自辩加上完全没有展露出反省的态度，只能是死刑。而这整个案件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阿苗的外表。阿苗的身高155公分，体重超过80公斤，以东方人的审美观来说，他不但身材不纤细，长相也不是大家口中的精致类型，所以事发之后他的外表被拿来大做文章，媒体甚至毫不留情的反复用丑胖来形容他。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啦。我听了一些英语播客讲到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无法理解。老实说，我从小被荼毒到大，东方的审美观真的是相当单一又莫名严格啊！各位女性应该都感同身受吧。而阿苗的受害者也因此都被称为脆弱的男性，甚至会被暗示有点愚蠢，因为他们居然会被这种长相的女子所迷惑。一名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竟然能够操控多名的男性，这件事本身就冲击了社会对亲密关系权力结构的传统想象。不止如此，阿苗的生活方式也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品味奢华，穿着名牌服饰与配件，住在高级公寓里，还开着租来的宾士。而他奢华的生活方式，资金全部都来自于其他的男人，而这反而更让大家觉得着迷。因此有很多人都会问，一个不符合日本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究竟是怎么过着这样子的生活的，是怎么让这些男人爱上她，甚至愿意为她付出如此庞大的金钱。那是因为阿苗几乎可以成为每一个男人心中想要的那个人。对年长的男性而言，他是愿意在晚年陪伴照顾他的伴侣；对正在创业的人来说，他是支持体贴温柔的太太；对那些几乎没有恋爱经验的上班族而言，他则是理解他不具威胁感的爱慕对象。如果是一名符合纤细、无辜大眼、年轻这种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反而会让人紧张，因为那样子的外表往往伴随着某种被预期的要求，而像阿苗这样子的人，社会并不会对他投射那样子的期望，而阿苗并不符合传统的美貌标准，反而让这些男人更容易信任他，更无法预料到他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人。阿苗非常的会说话，据说他说话声音非常美妙， 他更精于话术，还会刻意穿一些露出乳沟的低胸上衣和短裙，举止优雅。他还曾经经营了一个叫做阿苗厨房的部落格，内容都是他烹饪的记录，而且浏览率还相当高。而且他在杀人后还是会持续更新部落格，也因此成功的在网络上打造出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由于阿苗非常投入在料理、照顾、喂食这些事情上，营造出一种关怀、呵护的氛围，几乎像是一种带有母性的角色，让那些男人感到安心、被照顾、被需要。因此即使日本社会有着强烈的理想女性外表，阿苗却成功触及了这些男人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日本媒体于是给了阿苗 Kantatsu Killer 婚活杀手这个称号。所谓的婚活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友活动，所以整句直翻就是以结婚为目的进行猎捕的杀手。也正是因为这些刻板印象，成功让阿苗杀害这些男人取得金钱。而在整个审判期间以及入狱之后，阿苗一直都有在经营他的部落格，我觉得还让他上网，日本狱方也是人蛮好的啦。而媒体也非常热衷挖掘他的贴文内容，用来强化社会对性别角色与外貌的刻板印象。意思就是说，媒体一直用他的长相和性别去解释整起案件，反而让社会对女性外貌的偏见变得更理所当然。不过阿苗并没有沉默，他强烈批判媒体过度聚焦他的外表和性别，而忽略法律证据本身，并且透过自己的文字反过来揭露这些偏见的存在。因此他在监狱当中写了自传，并且在2015年出版，书名就叫做《李赞》。他用半自传半小说的形式描述他从童年到涉入婚活杀人事件的成长经历和心路。但这本小说的出版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啦，除了他在书中为自己辩护之外，最具争议的一点就是死刑犯是否应该靠出版获得话语权和收入。阿苗在被逮捕之后总共结过三次婚，意思就是他连在监狱当中都可以用他的魅力来寻找其他的男人。他第一次结婚是在2015年，他甚至还改了姓，然而他老公没多久就因为出车祸受伤，无法前来会面，也无法进行物资上的援助。阿苗当机立断，马上在2016年9月就跟他离婚，跟另外一名男子再婚。但是前夫在出院之后居然还马上要求复合，于是阿苗就跟他办理了养子元祖。这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前夫将他收养为养女。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有家人可以前来探监和提供物资。除此之外，他又在2017年2月跟另外一名女子缔结养子关系，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他有三名具法律资格的外部支援者。如果有看过《一名女性杀人犯素描》这本书的话，就会发现在书中邓如文也曾经向本书的作者胡慕晴提出类似的要求。然而不确定阿苗第二段婚姻离婚的原因和离婚的时间，但是阿苗最近一次的婚姻，也就是他第三段的婚姻，是在2018年1月跟一位本来就有太太的周刊编辑结婚，所以这位编辑是为了阿苗跟太太离婚的意思啦，真是不可思议。而且一直到2020年为止，阿苗还会在监狱当中写他们的婚姻生活。我就问什么婚姻生活啊，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总之他这段婚姻在当时也造成一阵话题。那么他们现在两个是否还是婚姻关系，我查不到。不过我想让人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杂志编辑会跟一个婚姻诈欺师结婚呢？其实阿苗在被判刑之后，拥护他的人还不少哦。这些人都认为法庭其实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已经倾向阿苗有罪了。有的支持者表示，最可怕的是法庭只采用了新闻发布会里的证据，在没有见过被告的情况下就认为有理由相信人是他杀的。还有人质疑，在这个资讯唾手可得的时代，法官在审判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偏见，网络上对此事件的资讯不是都在说阿苗有罪吗？这么说其实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啦。不过有一群人，他们对于阿苗的崇拜更是疯狂，他们甚至在审判的时候到场支持阿苗。这群女孩就被称为 Kenne Girls， 阿苗女孩。她们大多都是介在30到40岁的女子。一名阿苗女孩表示，我觉得也许能够从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我也想知道那些男人为什么会被他们彻底迷得团团转，他们的心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更有阿苗女孩说，我想知道那些受害者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竟然会被阿苗那样子的女人骗得团团转，这让我产生一种快感，活该。还有一名叫做 Fumi Seimen 斋门富美的漫画家表示，他打破了一种幻想，那就是在性这件事上主导权永远在男人手里。你知道那种男人吗？总是一副来吧宝贝， 我有让美女神魂颠倒的床上技巧，那种嘴脸。而阿苗把这一切完全颠倒了过来啊，干得好。2017年，一位叫做柚木麻子的日本作家在美国出版一本小说，叫做 Butter， 其实有翻成中文版，是由凯特文化出版的，中文就叫做奶油。作者本人很直白的说，他的小说就是以阿苗为蓝图所写的，据说在出版后在欧美整个大爆红。然而阿苗本人非常不喜欢这本书，他认为那本书拒绝让他成为故事的主角，他一生都在试图掌握叙事权，然而这本书偷了他的人生，让他再一次只能被看而不能说。不过在狱中的阿苗，我觉得他应该是蛮闲的啦，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上网，他在网络上发表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他也会去阅读跟自己相关的文章。我找了一篇谈论他最近在做的一项活动，那就是去反驳一个叫做石井妙子的作家。这位作家于2024年开始在周刊文春连载了一部跟阿苗相关的作品，而阿苗对他所连载的一字一句都认真的反驳，只能说死刑犯是真的蛮闲的啦。另外他跟一位因为违反公职选举法被捕的囚犯何井案里也莫名开战，他看了何井案里所出的书，描述何井案里自己在东京拘置所的生活，也就是阿苗被关的地方。阿苗已经被关了16、17年了，他根本就是东京拘置所达人。他将这个人在书中的描述一项一项的反驳，尤其是针对食物的部分，我只能再次说阿苗真的是回呛达人，有够闲。那么阿苗他最近声称自己已经瘦了30公斤，但是是否是真的无法得知。据说他患了坐骨神经痛，还发表了自己的减重方式，包括如何在拘置所内每日摄取80克的蛋白质，还有他是如何做伸展运动的。而且据说伸展运动的解说之详尽，非常的夸张，对一个可能明天就会被登出的人来说，只能说阿苗的内心真心强大。那么至于跟阿苗相关的小说书籍还有漫画等等，其实真的超多，我这边只跟大家说一部，那就是在2024年于 N 台上架的台湾影集，也就是从阿苗的案件发想的，那就是恶女。我是没看过啦，有看过的人欢迎来跟我说你觉得好不好看啊。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霸宝秋秋，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主角是他自己女哥哥以及狮子座女儿奴爸爸。他说想了很久终于来投稿，每次听到其他人的可怕经历都觉得自己实在幸运太多。总之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那时大概小学2或3年级，所以应该是8或9岁。因为爸爸很重视要让孩子从小学英文，因此请了一个家教来教我和大我1岁的哥哥。那个家教阿伯大概50、60岁吧，就是一个阿伯，每周来教我们 KK 音标。他常常上课到一个部分时就会请哥哥出去拿东西，然后小客厅就只会剩下我跟他，他就会把我抱到他大腿上坐，亲我的手背，称赞我，然后给我糖果。其实当时的我并不觉得怪，因为我爸的二哥 AKA 我真正有血缘的二阿伯也很喜欢亲我手背，喊我是小公主，然后让我坐在他的腿上。我的爸妈都很习惯这个状态，因为我二阿伯就是一个很 extra 很油条的人，我也觉得很好玩。因此当家教阿伯那样做时我不排斥，只是我莫名很介意他都刚好在哥哥出去拿东西时给我糖果，都忘记给哥哥了啦吼。于是下课后就跟爸爸反映这件事，叫爸爸提醒家教以后要给哥哥糖果哦，刮胡单纯。只记得我爸爸问得蛮仔细的，所以我巴拉巴拉全说了，刮胡笑哭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位家教阿伯了。我爸只轻描淡写说老师以后不方便教我们咯，我还觉得可惜嘞，没有糖果了，后来也慢慢淡忘此事。直到长大后 MeToo 事件兴起，女生朋友们讲到被骚扰的经验，我正在想我还算幸运只遇到过一位暴露狂，然后赫然想起这件往事，才意识到对呢，我那时是被阿伯骚扰耶。然后就回去问我爸这件事情如何，他就一直说没什么事情，他不记得了等等的打发我。题外话，小学有一次男同学调皮用扫把打我到皮肤红红的，我爸就拿着家伙去学校警告那个同学，家在教室外恶狠狠瞪人家瞪了很久。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家教阿伯会不会其实被我爸捉掉了啊，阿伯希望你下辈子不要再骚扰人了。最后狮子座女儿奴爸爸已经当天使了，有时候我还是很想他，然后哥哥自始至终都没有吃到糖果 QQ。 他最后说爱歪， 现在还在澳洲念研究所，之后希望顺利找到工作后来支持 Y。 爸爸球球非常感谢你，希望你研究所顺利，也希望你找工作顺利咯。我看完你的投稿真的觉得爸爸非常的爱你，他保护你的方式真的就是把你当成公主耶，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希望你能够在你的世界里一直保持很单纯的心。所以他把那个噁爛的家教阿伯赶走后，居然也没跟你说以后要注意这样子的人，不要让别人乱摸之类的，而是自己默默的紧盯你身边的人，不想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也还好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爸爸将所有的事问得一清二楚，而不是随便就让他过去了，不然你很有可能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真的感谢爸爸啦。然后你最后还很关心哥哥，我真的要笑死，希望哥哥长大后帮自己买了很多糖果吃好吗？最后再度感谢秋秋的投稿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